诗妙计，开锦囊，纵横历史，听故事悠扬。蜀汉武，肃秦皇，以史为镜，读盛世流光。
盛世流光，
电波开卷，星夜把酒，热闹里面听门道。读史有学问，
读史有学问，
让我慢慢和您聊。
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跨越百年时空，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帝王君临天下，后宫争宠夺爱，英雄慷慨悲歌，奸臣当道弄权，一幕幕悲欢离合，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带您细品其中真味。
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大家好，我是罗宾。咱们昨天说到了汉宣帝驾崩，汉元帝继位。汉元帝继位之后，冯奉氏还能够继续的发挥他的才华吗？咱们今天接着聊。有一年秋天，陇西的羌人谋反了。这个震撼长安的消息让汉元帝非常震惊，一时间是骑虎难下。他马上下诏给大臣们，让他们入朝商议。而这个时候呢，偏偏全国还遇到了几年没有遇到过的大灾害。汉元帝说了，今天叫诸位来是商量怎么处理好陇西羌人谋反的事儿。朕想先把全国的情况向各位说个清楚。现在国内面临的是农业连续出现欠收，京城每担谷物的价格升到了200多钱，边塞那边更厉害，每担谷物的价格竟然高达400多钱，这简直是太离谱了。关东呢更离谱，每担谷物500钱，现在四周都在遭灾，朝廷正因为这件事而忧虑呢。但是羌人又在陇西发生叛乱，这可怎么办呢？丞相听了也是束手无策。这时候没有人敢发表自己的意见，只有冯奉氏这时候说，陛下，依我看，羌人在边境里叛乱，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如果不及时的除掉，让他们得寸进尺，以后就没有办法治理蛮夷了，所以我愿意率兵去讨伐他们。汉元帝一听非常高兴，右将军敢作敢为是很好的，但是你能不能具体说出你的破敌方案呢？冯奉氏在分析了双方的情况之后说，我认为调用40000人的兵力，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平定羌人。丞相和御史听完这话却说，现在百姓很穷苦，不能派出这么多的兵，太多了恐怕后援是供给不上，只能给你10000多人。冯奉氏说，还是多一点吧，人多力量大，只有兵力强大才能速战速决。在冯奉氏的请求之下，汉元帝又给他增加了2000人，于是冯奉氏率领着12000人马以屯田为名义出发了。在冯奉氏的布置下，前军到达了祥同坂，在跟羌人争夺有利地势的同时，冯奉氏又派人到广阳谷去拯救老百姓。由于羌人众多，寡不敌众，结果2个校尉都被羌人给杀死了，这对冯奉氏是很为不利的。于是他向皇帝上书，详细汇报了当地的地形，还有羌人人数的多少，他觉得再增加36000人就可以完成大事了。汉元帝见到上书之后非常激动地说，朕要派更多的人去，一定要把整个陇西给吃掉。于是 汉元帝发兵60000人，让义阳侯率领着去援助冯奉氏的部队。冯奉氏觉得只要派兵就可以了，不用再派大将给他。汉元帝这可不大高兴，下诏就责备了他。不久，汉军的援兵60000多人，在义阳侯的率领之下，全都到达了陇西。冯奉氏和义阳侯共同研究出作战方案之后，两个人联合进攻，大破羌人。其他没有被杀死的羌人都逃出了边塞。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汉朝又发兵10万，但是军队还没有进发，就听到了前方的捷报，说羌人已经被打败了。冯奉氏举着胜利的旗帜返回京师以后，被改任为左将军。后来汉元帝论功行赏，封冯奉氏为关内侯，10邑500户，黄金60斤。他手下的30多人都得到了封赏。一年多以后，冯奉氏因病去世。他做官10几年，是一个冲锋陷阵、建立奇功的老将，功名仅次于赵充国。冯奉氏有一个女儿，在汉元帝登基的第2年就被选入后宫，做了昭仪。几个月之后，冯昭仪升为了美人。冯昭仪升为美人之后5年，生下了一个儿子，所以他又被封为了婕妤。这一次，不但他的父亲冯奉氏升为了右将军，他的哥哥冯野也升了官。有一天，汉元帝去观赏斗兽，后宫的美人都陪在一旁。正当大家津津有味的观赏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一头灰熊不知道怎么的，突然从笼子里跑了出来，准备冲向皇帝坐的看台。左右的大臣贵人全都被吓得惊慌失措，魂不附体，不知如何是好，只顾着四处逃命。只有冯婕妤触惊不变，义无反顾的勇敢的冲了上去，用自己弱小的身体挡在了汉元帝的身前。那只灰熊看了看他，就停止了进攻。这时候闻讯赶来的左右护卫把灰熊给杀死了，大家才虚惊一场。汉元帝情绪稳定之后，对冯婕妤的勇敢行动难以理解，他问道：大家看到灰熊之后都惊慌的逃散，你为什么这么勇敢，要用身体来挡住灰熊呢？万一他冲上来把你给吃了，这可对你很危险啊。冯婕妤从容的笑了笑说：皇上，我知道猛兽的欲望是有限的，当他抓到了人之后就不会再进攻其他人了，所以我才挺身而出，害怕他伤害了皇上。汉元帝听了非常感动，他说：你对朕啊真是关怀体贴，你不但是一个美人，你的性格还如此的刚强，有几分像你的父亲。从此以后，汉元帝对冯婕妤就更加的宠爱了。其实当时在宫中还有一个女子比冯婕妤更美，只是汉元帝不知道。这个女子就是王昭君。
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跨越100年时空，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帝王君临天下，后宫争宠夺爱，英雄慷慨悲歌，奸臣当道弄权，一幕幕悲欢离合，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带您细品其中真味。精彩节目正在播出。
在汉元帝以前，汉朝经常派兵征讨匈奴，匈奴的贵族争夺权力逐渐的衰落下来，分成了5个部落。其中呼韩野单于被他的哥哥给打败了。呼韩野单于迫于无奈，决心和汉朝和好，并且亲自朝见了汉宣帝。呼韩野单于呢是第一个到中原来朝见天子的单于。汉宣帝呢 亲自到长安以外去迎接他，并且为他的到来举行了隆重的宴会。呼韩邪单于在长安住了一个多月，对韩宣帝说，
我在这里得到了皇上的诸多关照，真是感激不尽，但是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做，我要回去了。
汉宣帝就说，
好啊，照顾不周的地方请单于多多包涵吧，既然你想回去，那就顺从你的意思，我会派出大部队把你安全的送回去的，你放心好了。
汉宣帝答应了呼韩邪单于的要求，还派出了两个将军带领10000多名骑兵护送他到了漠南。这个时候呢，匈奴正在闹饥荒，粮食非常的紧缺，汉朝还随军送去了很多的粮食。呼韩邪单于看到汉宣帝这么厚待自己，非常的感激，一心想和汉朝和好。西域各国听到匈奴要和汉朝和好，也都争先恐后的派出了自己的使者来和汉朝打交道。汉元帝继位不久，匈奴另外一个部落的郅支单于侵犯西域各国，到处烧杀抢掠，横行霸道，还杀了汉朝派去的使者。汉元帝啊，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人，他吞不下这口气，决心要报匈奴郅支单于一箭之仇，还想立刻就派兵攻打他。汉军派兵把郅支单于给杀了。郅支单于被杀死之后，因为少了一个大敌，呼韩邪单于的地位就更加的稳固了。过了一段时间，呼韩邪单于考虑到汉朝换了新皇帝，就再一次来到了长安，向汉元帝要求和亲。汉元帝爽快的就答应了他。汉朝和匈奴和亲，一直以来都是挑选汉朝的公主或者是宗亲的女儿带回匈奴去，象征血脉的交融。这一次也不例外，汉元帝不舍得派公主去，决定从后宫挑选一个最美的宫女，并且吩咐人到后宫传话，说谁愿意到匈奴去，皇上就把她当成公主一样看待。这次去跟以往不同，是代表着全国人民去的，意义非同凡响，国家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话说后宫中的宫女是从民间严格挑选过来的，她们一进皇宫就像鸟儿被关进了笼子似的，没有了人身自由，有的一辈子都得不到皇帝的宠幸，老了以后能被送回家乡就已经是万幸了，所以他们都很想到宫外去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享受一下真正的生活。但是呢，他们对匈奴又都充满着恐惧，谁都不愿意到那儿去。后宫有一个叫王强的宫女，她的号叫做昭君，长得非常美丽。王昭君虽然没有得到皇帝的宠幸，但他是一个有眼光有才情的人，他听到要代表国家去匈奴的时候，一下子从宫女群里站了起来，举起了右手说，如果有人要去的话，那我就让给他，如果没有人愿意去，那我就去了。来做动员的人见到有宫女愿意去，就问道，你知道你去那儿的目的吗？王昭君就说，我没有个人的目的，就是响应皇帝的号召，完成和亲的任务。别人又问他有没有什么要求，王昭君摇了摇头。汉元帝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选择了一个吉日，让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在长安成亲。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手拉着手向汉元帝谢恩的时候，汉元帝无意间看到了王昭君，发现她又美丽又大方，行为得体，不禁赞叹起来，真是个国色天香女子啊，单于，这回你该满足了吧。 呼韩爷单于笑着说：“满足了，一万个满足，谢谢汉朝的恩惠。”呼韩爷单于是高兴了，可是汉元帝回到内宫以后，越想越懊恼。他没有及早的发现王昭君，让他白白嫁给了匈奴的单于。于是汉元帝就叫人从宫女的画像中拿出了王昭君的画像来，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就说：“这张画像虽然有点像，但是怎么看都没有王昭君长得动人，缺少她那种天生的灵性。”原来宫女进宫以后一般都是见不到皇帝的，而是由皇室的画工画了像，然后就把画像送到皇帝那里，让皇帝看过以后再去挑选。有一个画工叫毛延寿，因为他的私心很重，干什么都想得到一些小便宜。他给宫女画像的时候，如果宫女送点礼物给他，他就画得美一点，送得越多画得越美，这样就有更多的机会让皇帝挑中。可是王昭君不是这样的人，他不愿意送礼物，所以毛延寿没有把他的美貌如实的画出来，还故意丑化了一些。汉元帝后来发现这么美貌的王昭君却被画成了这个样子，让他把这么美的人拱手让人，一气之下就把毛延寿给杀了。但是事情已经成为了定局，杀了毛延寿也换不回王昭君，汉元帝只能留下终生的遗憾。王昭君在护送下离开了长安，他骑着马，冒着一路刺骨的寒风和大漠中的滚滚尘土，不知道走了多少个日夜，好不容易才来到了匈奴，正式做了呼韩爷单于的胭脂，被封为了宁胡胭脂，含义就是说希望他能给匈奴带来安宁。王昭君远离自己的家乡，长期定居在匈奴，他几次的劝呼韩爷单于不要发动战争，消耗老百姓的财富，他还把中原的文化传给了匈奴，培养了很多汉语教师，教匈奴人学习汉语，让匈奴和汉朝进行友好的外交。从此以后，匈奴和汉朝和睦相处，友好往来，连续60多年没有发生战争，这和王昭君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但是不幸的是，王昭君跟呼韩爷单于结婚3年，呼韩爷单于就病死了。王昭君给呼韩爷单于生了一个儿子，呼韩爷单于死后，他的嫡子就继了位。而就在这个时候，这边的汉元帝也驾崩，汉成帝继位。呼韩爷单于一死，让王昭君更加的怀念故乡，于是他上书给汉成帝，要求回到汉朝。但是汉成帝命令王昭君让他顺从匈奴的风俗，匈奴的风俗跟汉朝是相差很远的。新的单于有跟他父亲另外的妻子结婚的义务，当王昭君接到汉成帝的命令以后，觉得这不就是相当于母亲嫁给儿子吗？虽然这和汉朝的伦理观念相抵触，但是他思考了几天之后，决定入乡随俗，从大局出发，牺牲自己，换取汉朝和匈奴的友谊。王昭君毅然地嫁给了呼韩爷单于的儿子。结婚以后，王昭君又生下了2个女儿。就这样，王昭君在塞外过上了新的生活，渐渐地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但是王昭君死在什么地方，却成了一个千古之谜。后人为了纪念王昭君，修建了10几个昭君墓，每当清明节的时候，王昭君的坟墓总会有人去祭拜，而昭君出塞也成为了人们传颂的佳话，一直就流传到了今天。
浩瀚的历史长河，细节中见识真奥妙，透视几千年的历史，多少玄机隐秘其中。 读史有学问，以史为师也。
除了王昭君，汉朝还有一个姓王的女子，长得也非常美貌，这个女子就是王政君。王政君跟王昭君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他们的命运却完全不同。话说王政君长得眉清目秀，是一个青春靓丽、淳朴可爱的女孩子。王政君的父亲叫王进，在朝廷做过廷尉使，官虽然做得不算很大，但是他很关心自己的女儿，总希望她往好的方面发展，长大以后好好的能为国家做一点事儿。王政君是王进的第二个女儿，当她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有一天夜里，王政君的母亲就梦见月亮落入到自己的怀中，于是就对王进说，我梦见月亮落入我的怀里，这是不是代表我们的孩子会像一个月亮一样美丽呢？王进就笑了，是吗？我觉得可能。因为这个梦，王政君的父母从小就特别的宠爱他。王政君长大以后性格很柔顺，很守妇道，熟知三从四德，不轻易的跟异性来往。他年轻的时候，父母就把他许配给了一个人，但是自古红颜多薄命，还没有等他嫁过去，这个男人就死了。这下子就有人说了，说是王政君克死了自己的丈夫。王进觉得这件事有点反常，因为王政君的丈夫死前是没有任何征兆的。王进请过好几个懂得占卜的，就给王政君看相。看相的人都说，这个死去的男人并不是王政君要嫁的人，还说王政君以后会大富大贵。王进听完笑了起来，很感兴趣的问，那怎么个富贵法呢？占卜的人说，一般的男人贵到无法形容的地步，那就是君临天下，而女人贵到无法形容的地步，那就是母仪天下。你这个女儿以后肯定会有出息，要好好的培养她。王进听了以后，虽然说半信半疑，但是他对女儿王政君就更加的重视起来。那么这个王政君到底会不会说是像占卜人占卜的那样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呢？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我是罗宾，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摩剑的作品《西汉帝国往事》，今天我们就播讲到这儿了，明天咱们同一时间接着再聊。
诸葛亮真的娶了丑女做老婆吗？身上长满虱子，居然是曾经的时尚。历史上真有美女貂蝉这个人吗？一个小问题引出大故事，一个小知识讲述大历史。想问就问吧，读史有学问之小问题大历史系列即将播出。